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阿仁波罗蜜多的第三个课盘。第三个课盘呢是这样的：第三，人差别分散，一乃缘海任，二安守枯任，三四者法任。那么首先我们就讲乃缘海任。乃缘海任他的第一个提象呢是这样的：他人做损害的时候呢，忍耐的一三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他的分类呢，没有如道者的乃缘海任，害呢就是三乘如道者的乃缘海任，有这样的分类。那么第三个，他的低戒呢是一半呢从没有入道开始就有，但是呢对于损害者忍耐的波罗蜜多呢，的确从大乘资粮道开始采用。然后乃缘海任的第四个诗词呢是这样的：缘地做损害事呢不懂诚信，这就是乃缘海任。那么我们首先大致明白呢乃缘海任的体相分类地阶四次，那这样再学习这个论文就比较具体一点。那么初中分耳，以破除不仁圆说作海，而破除不惜圆假不争吸起衰败。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修好乃缘海任之前呢，遇到有缘海时候呢，我们会很难忍受的。即使我们已经在修行，但是呢境界一先欠的时候呢，仍然一败涂地。所以说就是这个忍辱呢，必须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实际来穿行，这个呢是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呢要责制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责制在原地伤害到我们的时候心里起嗔恨心，第二个呢要责制当缘家很圆满的时候呢，自己极度不欢喜的心力，以及当缘家很衰弱很痛苦的时候呢，自己乃中幸灾乐祸的心力。那我们想怎么才能真正遮止住呢？这里呢就是讲依靠有下面很多道力所产生的四遮力，就有能力做安忍。那么这样呢，初中分耳，以破除不忍长乐苦，而破除不忍长利登散作慧登散。那么初中分耳，以先是理不应称，而先是利应被命。那么我们这里需要注意，因为这里说到先是利不应称，先是利应被命。那么注意这里有两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非常重要，实际上呢全是在缘起的一个真理上观察修的，这是全部修法的严谨。能有这个法眼的话呢，下面所有的修法呢都会通达的。那么第一个，先是力不应称，就是按照真理观察可以完全看出所谓的嗔恨完全是错误的一反应。那么初种分三，以观察紧而又精三，所以称非应力。精住首先是观察对境，初种又四分四个课盘。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又自在皆不应称，第二呢就是观是客先即是自心皆不应称，第三个呢就是观其自己见解有何作孙皆不应称，第四个呢就是观能发动作海自因不应成恨。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观察有无自在皆不应称。那么论当中说到，以观察有无自在不应称者，那么这里观察的重点就是整个损害的过程是有自在还是无自在。由此来看，我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该不该以诚信的方式来翻译。所以论当中说到，应当观察于人怨海因尘之因相背后，这里说人怨害就是人损害自己的原价叫人怨害。说到因尘之因相背后，那么这个因相就是利有的意思。如实观矣，绝彼欲子欲作损害，一老未先持其放边，则我暗乐，何以圣心作匪哀哭。那么意思呢，首先要翻观自己心里嗔恨原价的理由是什么，观察之后呢发现这个理由就是他呢首先有对我做损害的意乐，然后呢发起了损害我的方便，障碍我的暗乐，或者呢对我的身心做了我不喜欢的苦害。意思呢就是我嗔恨他的理由是他损害了我， 具体一点来说，就是他一开始对我起了损害的心，然后呢又用了什么方式方法，然后呢得不到安乐，给我造成了痛苦。一想起这件事呢，不由我不恨他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明白范夫人的这个翻译方式，就是他损害了我，所以我就恨他。那么现在要问，那么这样翻译正确吗？观察下来会发现，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翻译。下面就开始观察了。为比喻我能有自在，不作损害，强作损害而成毁也；一无自在，由他所施而作损害，故成毁也。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他能有自在不损害我，却强作损害，因此呢我成恨呢，还是他没有自在受他驱使而加害我，所以我要成恨他呢？若如处者，臣不以礼，他以损害，无则载故。意思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成恨他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以损害并没有自在的缘故。那么怎么能说原地对以损害没有自在呢？这是可以以真理证明的。那么一个损害过程的开端就是损害的心，然后有了损害的心呢，就会延出损害的加性以及这个损害的结果。如果我们能正视损害的心升起是无自在的，那么接下来损害的加性以及它的结果也都无自在的，那就成立整个过程都是无自在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具体分两步做这个观察。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损害性升起无自在，所以论当中就说到，唯有素习烦恼种子，今皆现前，非礼作以因缘赫合，其损害行终不固时，持诸应缘宜能胜故。若必应缘有所缺少，则故事令生，一定不生故。那么意思呢，就是只要过去传习的烦恼种子、今皆现前、非礼作以这三个因缘碰在一起，一定会生起损害性的。即使你不去古以思维，那么以这些因缘也能够产生。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三个因缘当中缺少一个、缺少两个或者三个都缺少，即使古以思维想让它生起，也决定不可能产生。是这样，从正面、从反面一观察，就证明原地对于生起损害性是不自在的。所谓的这个自在呢，就是能随自己的愿望来作用，也就是说能随意而转，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意的意思。那么现在烦恼种子、境界、非礼作意三个因缘一撮合，那么自己呢不想让损害性生起，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心里的念头已经起来了，根本不听使唤的。如果三个因缘有所缺少，即使强行的想我一定要生气，连半个因子也不会现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哪里有自在呢？实际上呢，单单是三个法凑合在一起而起反应的，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住在性的人在操纵、在作有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去找烦恼种子呢，没有主宰者，境界也不是主宰者，非力作意也不是主宰者，哪里也找不到能主宰这一年损害性升起的人。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观察损害性升起呢，的的确确是无自在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整个损害前前后后的过程呢，都是踏着在转，无主宰的。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如是又诸因缘其损害语，由此复其损害假心，由此假心生他苦谷，此菩陀假乐无少住宅，依他亦随烦恼自在，如烦恼怒而随转故。那么再来看整个损害的过程，根本没有一个住宅者的原地，只有诸法能引起诸法，也就是说有前面的法呢引起后面的法，不是有住在这从开始乃至最终之间操纵这个过程。论文上就说，如此有几个因缘凑合就引起损害的欲，那么有损害的欲有升起损害的这个假性，那么有这个假性有产生被害者的痛苦，那么这个损害者根本也没有半点主宰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跟着烦恼转的，就像烦恼的奴仆一样，听着烦恼的智慧。 那我们知道宗师刀讲个烦恼的纵向，以生起识就能让我们的心呢不接近，那就是烦恼。那么按这里来说，孙海玉就是烦恼。这一年烦恼起来了之后呢，后面一系列的心理啊、行为啊以及结果都彻底跟在后面引起来的。所以说就是原地啊，实际就是跟着烦恼转，是烦恼的奴仆，他是没有自在的。所以说我们以上就讲了破除了原地对于孙海有自在的这个错误的观点。那么下面呢就破除第二种情况，论党中说到，若他自己全无自在，唯于硕师做孙海者，既不应称。譬如诱人微摩硕师，随摩自在，于来戒酒，饶以自责。凡作顺海心垂达等，逼逼念云，此为末时，知无住宅，故入时行，不稍成此，人情逆离，邻里莫闹。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完全不能自助，是受其他法的操纵而做损害，那对他嗔恨是极为不合理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人被魔操纵，随魔自在，对前来解救饶益之计的人呢，反而损害用木棒捶打的。那么来救他的人呢，一定会想，他是呢受魔的控制，不能自助才这样做的，那么他就会这样想，这样想了之后呢，一点不恨他的，仍然尽心努力解救他的，让他呢脱出魔的困扰。所以我们注意，被魔鬼控制的人呢，就是指凡夫。那么魔鬼是谁呢？就是他相续当中的烦恼。解救他的人呢，就是指大乘的菩萨。所以呢，论当中这样讲到，如是菩萨坚住愿家，作损害时因入时死，此为烦恼末时无主，故入时行，不烧成此菩提伽罗，须根发心，唯与令其离烦恼苦，我因勤修诸菩萨性。那么意思呢，同样的道理，大乘菩萨看见愿家作损害的时候呢，应当想他是受烦恼末的控制，无法自助，才做出这样的恶行。那么我呢，不但不能少许嗔恨他，还要发更大的心，为了让他远离种种的烦恼，我应当静静修习，达成诸菩萨心。通过这个观察呢，我们要看到这几层的意思。第一层呢，就是原地对我损害的相，实际上是非常可怜的，被烦恼控制的不自在的相。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没有任何自在的可怜众生，以嗔恨的态度对待他非常不合理，见到众生的苦难要根发悲悯心才是对的，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呢，就是对待他的行为不是在他本有的大苦之上再加一层损害，那样的话等于就是在热床上加热水一样，是多么残酷的行为。所以呢，对待他的行为呢，应当是尽情拔出他的痛苦。下面呢，应用较真做抉择，如四百论云，虽焚又莫食，一直不称拐，人人见烦恼，废居或众生。那么这一种当中，其中前两句这样说道，虽焚又莫食，一直不称怪。那么意思呢，遭魔的这个人呢，被魔控制呢，对意思嗔怒最大，那么意思呢，不会以诚心怪他的，二是呢想尽力对他做帮助。然后能人间烦恼废居或众生，那么同样的道理，佛陀见到众生被众多的烦恼损害，为了让众生脱离烦恼做种种的方便，对于具有烦恼被烦恼吸附的众生呢，佛不会不欢喜，而是呢根生悲心。约曾论师一云，此非有情果，此是烦恼久，智则善观矣，不曾助有情。那么约曾论师也说过，这不是有情的错误，这是烦恼的错误。那么有智慧的智则呢，三加观察，观察之后呢，对有情呢不会生起嗔恨心的。那么同样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说，大乘菩萨四位，我最初发心发誓要治疗一切众生的性病，现在众生遵守成病折磨，我应当给他治疗，怎么以他反而自己生病呢？应当忍辱。打个比方来说，医生治疗各种疾病，如果患者得了龟狂病
不知好歹的霸道撒一声骂一声，那么医生知道他是贵宾发作，只是尽心尽力为他治疗，不会计较成怒。那么同样的大乘菩萨呢，被众生的尘闹怒骂，那么菩萨知道他就是被嗔恚的烦恼折磨的，以宽心去世才这样做，所以呢菩萨呢相方设法的对他治疗，不会责怪他。然后论当中又继续说道，如心论中虽所堕离，然为欲持一生定劫，对子成婚最为有离。菩萨低说修为法相堪忍怨害，于此一同古以次伤乃至定劫，当心修行。那么中国他说在如心论当中呢，虽然讲了很多很多责迫诚信的正念，但是呢唯独对这条道理容易有思维产生定界，对着嗔恨最有力量。在瑜伽师地论菩萨低伤所修习未法相堪忍怨害，也和这里的法义相通，所以说乃至没有获得定界之间呢，需要着重在这个方面精进的修习。那么这里说到菩萨低说修为法相，那么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第四十二卷上面就讲了这个问题。瑜伽师地论原文是这样的，云何菩萨于有怨害，诸有情所修习遂生，为法自相，为诸菩萨因入实学，依托众缘，为心为法，此中都无我及有情，明则深则，思其人马人称人打人农人喝，或是说马说成说打说农说喝。那么这里我啊有情啊明则啊深则都是呢人我的不同的名称。那么整个这一句呢，就是说大乘菩萨应当这样修未法相，也就是这样思维观察一切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呢依托尊重的因缘而出现的，没有一件事是自然就有的，因此呢这一切法只是心，只有法。说到唯心，意思就是自是因缘的一种运转，说到唯法，意思呢就是自是无因，是这样。那这里面呢却没有什么我啊有情啊明者啊深者，作为这个人马人称人大人弄人喝，以及说马说称说大说弄说喝的，意思呢整个过程的状况都是呢无我为法，所以这样修为法相乃打破这个嗔恨的烦恼。还呢瑜伽师经上面继续说道，如实入离真色为骨，于有怨害诸有情说色有情想诸未发相，以未发相于诸怨害悉能堪忍，是这样讲。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讲依靠未发相而堪忍，就是这位大乘菩萨能够这样符合真理而思维，那么他对于对境的怨害有情就能舍掉他有实有自我的错误这个想法，而安住在违法相当中，也就是说心里安住在原地，只是一种因缘说圣理法，只见到有诸法因起诸法，里面没有个主宰者的我，所以呢依靠违法相，大乘菩萨对一切缘害呢都来安忍，在一切原地伤害到自己的这个时候呢一定也不动诚心。那么以上呢我们就解释了菩萨地所讲的修为法相。那么下面呢我们把上面的内容做个简单的总结。那么简单的总结是这样的，邪见说得益损害者应当嗔恨，因为他是以一乐为限生起假心而折制我的安乐，让我产生痛苦。那么我们回答这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他是有自在损害你还是无自在的损害你都不合理故。那么第一个呢并不是对方明明有自在而损害你的，因为呢有各种因缘聚合就对你产生嗔恨的意乐，那么有了嗔恨的意乐就引起嗔恨的假心，那么做了这个嗔恨的假心就不自在的产生痛苦，那么相反来讲因缘不聚聚就没有损害心，不生损害心就不做损害的假心，不做损害的假心呢就不产生损害的痛苦，所以说就是对方被烦恼踏着在转的缘故犹如怒不一般。然后第二个因不成理的，也就是说不应当嗔恨对方，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完全是无自在而做损害的，那么这个也绝对成立，因为如果他是不自在而做损害，那么按道理应当为了让他脱离烦恼而精进，打比方来讲 比如被魔困扰的孩子不自在的损害母亲，那么母亲呢不会对孩子嗔恨，只会为了让孩子呢脱离魔障而尽情努力一半。是这样，通过三项理论以及比喻做介绍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众生是不自在的，所以呢不应该对他做损害，应该呢就是做利他，而且他做损害呢都需要按忍。下面呢继续从两个角度观察有心是没有自在的。那么第一个角度是这样讲的，若诸有情能有住宅，皆因物苦，以此住苦非所愿苦，有自在故。以此呢，如果有情能够自住，应当都没有痛苦了。理由呢是，第一个这些苦都不是有情想要的，而一个呢就是自己又有自在。以此呢就是有情的愿望都是呢不想要痛苦的，如果自己有自在的话，那么谁也不会自己造苦受的，都应当没有痛苦了。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监狱当中的受刑的犯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才受刑罚的，如果有自在的话呢，犯人谁也不会自己拿着皮鞭抽打自己的。然而呢有情都有苦恼，有这一点显示呢一切有情都是呢不自在的。这是第一个角度做的观察。那么第二个角度是这样的，有诸有情若为梦里烦恼悸动，生于罪疾，爱惜自身而作损害，活条宣言，活以祭词及道间等二字上海，活断食等，况以他人人不存在。那么而且呢尤其要是发动起猛烈的烦恼，那么对于自己最爱惜最执着的身体都会损害的，或者呢调压，或者呢以禁忌道间等伤害自己的，或者呢绝食等等，何况对他人怎么会不损害呢？这是从无自在的作用上观察，随烦恼转最厉害的时候呢可以自杀，自然轻一些呢对别人伤害更是会做的。因入实时灭除嗔恚，意思呢说应当按以上这样如理是为灭除嗔恚的烦恼。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对着这个嗔恚要是为，要如理是为，就是符合道理的是为，这就是修。下面呢引用教真左觉者，如心论云，一切借他时，他诸自无主，智而不盈成，一切如化色。那么一切借他时，他诸是无助，这一句就是讲不应该生嗔恨的理由，就是人和有为法都是因缘生的缘故，无自在的。那么这里说一切，一切就是指一切有为法，他呢就是指因缘，那么一切有为法都是呢受因缘他的这个支配，所以说就是一切借他事。然后呢他诸自无住，就是为因缘所支配的毫无住在性，是这样叫做他诸自无住。然后说到知而不应称，一切如化色。那么知而就是知道眼前的现象就是因缘生，没有一丝一毫的住在这。那么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不应当对一切幻化的事物生起嗔恨心。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看到一个横眉怒目拉刀砍自己的印象，会不会嗔恨这个印象呢？当然不可能对他生嗔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眼前也是幻化的人，幻化的动作，幻化的表情，幻化的声音，为什么要对幻人幻事生嗔恨呢？是这样需要观察。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这样讲，菩萨知道从久远以来因缘和合取一个人的假名字比没有私有的人我，所以呢人称岁呢，这里面的内容只有骨血皮肉等，就像一对积木一样，应该嗔恨骨头吗？应该嗔恨皮肉吗？应该嗔恨冒犯吗？还是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就生起嗔恨呢？这又像机关木刃的前纳云转一样，这个原地对劲有趣有赖，有各种动作，你想对哪种动作生嗔恨呢？需要这样观察。那么知道这一点之后呢，不应当产生嗔恨的。如果对他嗔恨，则表明自己愚痴，让自己呢无意感受罪业的苦报，因此呢应当修忍辱。是这样龙蒙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做了殊胜的抉择。好，下面又继续引用教证，又云故兼怨火情，未作废离死，未持应缘神，是以当落住。 那么又说，所以呢，见到原敌或者亲友做非礼损害的时候呢，要这样想，这完全是因缘际会所产生的一个像梦幻一样的现象，里面呢没有任何住在这，需要这样思维，思维之后呢，应当欢喜而安住，就像欣赏一部暴力片一样，欢欢喜喜的看。然后又说到，若有自息尘，皆不远苦谷，这一切有情皆因无有苦。那么这一种我们用娑婆仁波来做解释，娑婆就是住宅性，也就是地居当众的有自息尘啊，有自己的意愿就能成办。那么具体一点说，就是自己有什么所求，就能有自己住宅而获得，这是兼别，并非随他缘自在。然后仁波呢是这样从反面退，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有情都不愿意受苦，那因此每一个有情都按他们的心愿没有痛苦呢？事实上呢，凡夫有情都在痛苦当中，这就是说明凡夫人呢全都是不自在的。再直接一点，应当说全是随烦恼转的。又于若是随火转，自癌上自杀，二是与他生，何能不为顺。那么又说，如果有情随着烦恼之在而转，连对自己最爱最执着的身体尚且会这个自杀，而是呢对于其他人的身体怎么能不损害呢？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个客判，观是客先，即是自心皆不应称的这个问题。所以能当作说，第二观是客先，即是自心皆不应称者。那么这里说到客先和自心，我们需要知道客先和自心是一对。那么所谓的客先呢，就是活而现，就像客人来一样是暂时性显现的，那么过后客人又走了，并不是常住的一个住人，所以叫做客现。那么这个自性呢，就是本性，本自有的性，叫做自性。那么这里观察重点就是损害他人是有情的客现，以及是有情的本性，该不该嗔恨。所以就是论当中继续说到，孙他治国不出二十，为是否有情子自心，若是自心成不应立，如不应成火烧热行，若是客先亦不应成，如虚空中又言等闲，不应厌过而成虚空，因入时时灭除成慧。那么意思呢，这种损害他人的过失不出两种情况，要么就是有情的自心，要么就不是有情的自心。如果是有情的自心，那么没有道理生嗔恨心，就像对祸的热心不必要嗔恨一样。如果是忽然显现的，也不应当生嗔恨，就像虚空当中忽然显现龙焰一样，这唯一是焰的过失，不应当以此而嗔恨虚空，应当这样思维来灭除嗔恨的烦恼。这个问题呢，通过不同的侧面需要做观察。所以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持妄念哭得这个列罪的，你对这个妄念生嗔恨心吗？妄念本身就是苦的，嗔恨它有什么用呢？还呢，比如说光教咒入北炉上的碎玻璃刺伤，你嗔恨这个碎玻璃吗？于人会产生嗔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损害他人是对方的本心，那么他本身就是像火一样或者像刀子一样的人，你有什么必要嗔恨他呢？然后我们再看，比如厨房里墙壁被油烟熏黑了，那么你能怪墙壁不干净吗？你应当怪油烟。然后同样的，比如纯净的佛像沾上了不净粪，那么你能因为大便不干净对佛像也嗔恨吗？显然不合理的。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讲到，我们要相到众生自心是佛，如果以诚心对待他，那就是在嗔恨佛，所以呢有情不可嗔。弥勒菩萨也在报心论上面说，如是众生贪嗔等烦恼禅宗住佛心，大悲能忍见此矣，三浊摧毁垢障业。好，下面又引用校正，如心人云，若以他脑海是欲复自省成鼻则非礼，入成少心火。那么如心人上面说，如果还恼他人是愚人的本性，那么称他是不合道理的，就像嗔恨燃烧性的火焰一样。意思呢就是说，火焰本身就是慈善的，不必要对他生嗔恨的。如果这个愚人本心就是害恼他人的，那么对他生嗔恨也不合理的。
若果是客来，忧亲信人贤，若而成废离，若成言必控。那么这个呢，意思说如果过失是忽然来的，忧亲是这个先善的本性，那么这样成恒也不合理的，就像楞严责病了虚空却成恒虚空一样。那么这一章讲的呢，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邪见说应当成恒损害者，因为他是故意损害我的，那么我们做破斥，这也不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损害他人是他的本性，不应当成恒的。如果他的过失是忽然显现的，成恒他也不合理的。那么首先我们讲前者成立，也就是说成恒他不应立。为什么呢？因为做损害是他的本性的缘故，对此是决定的。因为如果这是他的自心，那么对他的自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所能做的只有小心提防，比如悲或少丧，对或升起成恒是没有道理的，自己需要谨慎防护。那么后者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成恒他不盈利，因为他做损害是忽现的一过失，这也是决定的。因为这是他忽现的一过失，该成的就是过失，并不是具有过失者。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虚空当中呢，龙眼训人，这个时候不应当成恒虚空，因为这要归咎于忽然来的龙眼。这样的话呢，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旦见色百年本命你别转那百学长一旦难学忘了这边做人。